接着早上我们讲到1080页哈，这边特别点出这个道理啊，我希望大家能思考哈。一路上我们一直在抉择一些对于空观的一些错误的一些道理啊，那一些错误的方向、错误的作为啊，这个大家应该要好好仔细思考。正如我们早上所说的，有人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让自己困死这里一辈子啊，正如他第四行讲说啊，第三行啊，无辈修法的人啊，往往毕生皆在准备中而未真实修法，虚度光阴者不知还己啊，可甚浩叹啊，的确是如此啊。那这个一旦错误，就是尤其我最近这个体会比较深刻是这是一种感受哈。我觉得我最近也有一次在跟几个法师在谈，有些道理啊，你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你大概也没什么好原则，其他的原则再继续说，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字句在说了哈。但同样的字句，你对他的感受却不一样。你也很难用语言去再做其他的描述。在同样的文句当中，你会觉得在听的人他会觉得说都差不多，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扎不扎实其实会有不同的感觉，这种不同的感觉在我们的身心上也会产生不同的那种对法的恭敬跟对法的皈依，有一种比较强的那种踏实感啊。甚至我要讲说有一种狂妄，就是说你会不会证果，不再像以前说不会。但这个绝对不是狂妄哦，我觉得这是对于佛法的信心，并不说因此就确认我们可以啊。但他会，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不是说我们现在快证果，我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对佛法的信心。那从这里面会感觉得到的就是说，虽然你可以，你曾经对佛法有一些体会，但如果你有更深一层的，你会比较清楚，你有更深一层的认知，就你自己的啊，就你自己，你会很清楚说，我之前的认知其实大方向也没错，但虚虚的，不是那么样的踏实。这个只能讲这种一个感觉哈。我不知道怎么样，至少我觉得在不断在反复对佛法的思维的时候，你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样的转变。那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你只能用一种描述，就是我们越来越清楚，不表示说你已经达到或是你已经在做到，但对法的法义的抉择，它会让你更笃定说这条路只有这条路，更信受说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修学啊，也有这样才是修学，这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这个很难去描述得很清楚了哈。不过就是说我只能这样的感觉，就是之前如果照着之前这样，不知道等到哪时候，也不是说我们得到像我们禅宗那样，我得到甚深微妙的法哦，我今天得到谁灌顶了、不是，其实它是建立在你对佛法的理解而已，你对佛法的理解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你只不过是对四圣谛的理解， 那个对四圣谛的理解，从这里所建立于说，其实我们一直不是很清楚真实的生死根源，那因此我们的修法也不是跟这个生死根源做一个很直接的连结。就是我常讲的，就是我们修归修，但我们要对治什么样的烦恼，这个方法为什么是有效，为什么是针对你这样的烦恼，并不是很直接有力的连结。你不是很清楚我现在吃这个药其实就是这个病，所以这个病也会得这个药，那我就相信这个药一定对治这病，就只有这么一个认知。我讲的不是说你已经到什么境界，就是啊，原来佛法的原理是这么真实。那所以说当你现在再来的信心就是说，只要我依教奉行啊，就算我现在还不是很懂，但大整个轮廓我大概知道，我只要再加重在这方面理解，再过来就是我全然信受佛法，我依教奉行，未来的解脱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再也不是说我就见我对佛法没有那种信心，乃至我们现在有问说你会不会正常定，不知道啊，那就修。有的人是我尽量修，但我不考虑这个，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有的人是在修，但内心有一种怯懦，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甚至我大部分认为我不可以。和你现在其实你也没改变，但你相信佛法了。那你相信佛法的这个，因此你相信佛法，因此你相信，问题不在于你外在有什么很大的差别，种性有什么差别，在于你自己能不能跟这个佛法配合着修。好，因此我觉得修行就有更强的勇猛心，更强的勇猛心和想要去承受他的承担这个修行的这种勇气啊，跟这个决心相对会比较强。哎，那有时候就像刚才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存在的一个笼统的认知，跟我们讲，我刚才讲过了，感受都用同样的语言，但你如果透过更扎实去理解，其实你也只能讲这些感受，可是你内心很明显觉得不一样，就对佛法的信心不一样啊。那我现在谈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努力修，我们也大概都知道佛法，我们也投入在修，但这里面呢，会有一种现象，就是我在修，我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就是我努力修，表面上你照理讲，你自己也在检查自己，我的确懂了，可在修下去，却又有种说不上来一种茫然的感觉，一种茫然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也没有真正确认过到底这个方法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照理说经典所说，人家跟我讲了，我应该也就不就这个道理吗，我应该确认的啊。可是当我在投入修的时候，却又有一种说不是能很强烈的讲说就是这样，那但你又很老实，那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对嘛，那现在知道就知道了，我就这样修吧，那不然也没得选择啊，就这样修，但内心却又有点不是很踏实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一直讲决定有没有决定，就是没决定。其实不一定要你要到那个位置，因为你经过你的如理思维，对这个道理你很清楚，没错，真正烦恼是这样，方法非得这样不可，你还没走，你只是认知这样你也会说，就算我长时间修没感觉，但我也知道，因为我有哪些因缘还没记住。和那个说我努力修，我也知道我很多因缘没感觉，没有记住，但哪些因缘啊？未来这条路还多久，我有没有可能啊充满很多疑惑。那有的人是靠他的道心，那你看熬着，那一直熬熬， 那他维持应该有的这种很庄严的修行相，但其实内在潜在的是一种经常有的一种移动不安。你不然你看看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这个不光是你修功夫的，这只是在见而已，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要决定。后来我们在看他这个用这个用词的时候，其实就有类似同情之心啊，同样的感受之心啊。我不是说我决定，但我当我发觉就是说，之前我们所谓慢盘的这种修行方式，和你稍微开始用一种比较务实的心去理解这个剑，准备拿来用，准备来开始重新厘清这条修行路的时候，你稍微提升一点，你再回头看之前的心境，发觉是踏实一点的，是踏实一点，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哦。中论云：灭业与惑成解脱，业惑从分别中生，诸分别从细论生，细论以空性灭除。哦，他是这样啊。阿罗汉能断嗔心，亦由修空慧而来。自修持令嗔不起，修忍令愤不起，修思令坚不起等，为个别对治法。个别对治法虽非圆满，亦能令嗔等个别不起。但欲断彼根本，则唯有修无我空慧。空慧为万病啊一真之法，须以如是生死流转环灭次第了之矣，达真实意。当善爱护啊，当善爱护，尊重而修啊。你看啊，他说须以如是生死流转环灭次第了之矣，达真实意，这是见啊。当善爱护，尊重而修，非彼不善分别所言之痴修所能成也。他竟然讲痴修，那是不是如此？其实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讲实话很多，而且应该是大部分，而且是大部分，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所要知道的这个啊，比如说我在这里再顺便再谈的话，谈我们如果我们所有的五蕴啊，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造作，皆是颠倒。那我们假如在这个道理不清楚啊，其实你在世间的割离啊，很难，很难。也就是说，你现在假如在这个见不是很清楚，你要想说要有那种勇气，就像我早上讲的，你连那个所谓解脱烦恼跟解脱的生死对比、生死涅槃的对比感觉都没有，你会升起大的勇气，想要将世间一切都舍离，不容易。正如我不是讲过，假如我们同时念佛，那现在我们一般念佛是什么？以现在就是我精进念佛，以愿意怎么样舍离受佛，成就净土，对不对？是这样的心情。但这里面其实是不是还有不清净部分？但这个不清净部分其实是就书学来讲，你不能去跟他要求这个，因为他只能达到这里。那真正的清净部分在哪里？我可以借着一生活号，但我借着一生活号，我所思维的是真正的往生，而这个往生是生无生，是这样的生无生。所以他敢去承担说，我现在在现前念当中，其实从你这个念当中观察生其实无生，也换句话就是说，实无生时何来往生，然后以这个念来念，这要何等气魄跟建立。否则的话，如果做不到的，不要去想这个，就往生就对了。所以次一等的就讲说，我对于道理很清楚，但我还有挂碍，但我有挂碍，不像那个念生念佛的时候还挂碍生死，那种很强烈的，哎呦，这个生死苦，我要赶快去，但去哪里？我不管了，我这样子念，但其实对生死有挂碍，就等于是其实还有点 厌生好死之心。那这个念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有杂质？有。那有的更高一等的，就是我要集在这两中的，就是说他也大勇气，他不能观无声，但他也全然对世间所有爱染之心能舍得下，那这个人相对往生的机会就强很多。那如果他加上见也很纯，我们所谓的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我想说讲到实相念佛，有的人都很多怕，你其实干脆讲就是也正见念佛，这样就好了，缘起性空念佛，就那不就是实相念佛？那不是人家现在南传大部分就是修这个法，那为什么我们碰到我们就怕得要死？那其实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的很多观念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像我们现在在念的时候是带着很多对世间的挂碍，不是很能真的放下。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它，所以你经常在修这个念这个修这个念这个，保留了很多你挂碍的东西。所以我之前跟大家在以我们现在，如果你细细去审查，你今天能大力的放下一心修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的，其实你想一想你能放哪些？不多，老实讲其实不多，那种气魄你还不一定升得起来，你一定会先安排好才念的，你会有众多安排好的，你有一种那种那要是念佛没成，至少这个还留着，你的意思吧？对不对？就是世间的东西你先保护好，先打个包票，那万一这个没成现在还在，没有那种我今天就像有人在浅海里面打坐啊，那如果一打瞌睡就掉下去了。有一次最近我一次到那个海边啊，我就试看看，不容易不容易，不要说打坐，稍微走近都会要是滑下去，你如果再下去就完了啊。可是你看一个人就坐在悬崖边，他就坐所有爱睡觉的大概也不容易睡了，因为连靠近都很困难。不过这个人就代表什么？他能舍得下，是不是？所以在很多的修行当中，其实我在讲说你舍不下，其实你是一种爱着。那为什么爱着？因为你肯定他。那为什么这个也肯定那个肯定？可见你对于佛法的正见还不错，或者的话你怎么会在舍上会他那么困难？其实这里面要从这里来看，所以连见都还没建立的时候啊，连见都还没建立，修行这些心啊其实经常是半吊子，很难，因为你看不到那个核心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一直在酝酿佛法的时候，你发觉就算你就撞着这样想，你的勇气都会提升，你会发觉就现在我舍不下，但我有决心终有一天我要全部舍掉，因为我知道它虚假，你就会内心就这样的一个心境会出来。 你知道你在酝酿这个心境，其实跟没酝酿这个心境的时候，当你在面对真正的生死问题，你就比它松得很快，因为你曾经想过了，你有这样的意念的熏修过了，和你都全然没有的时候，你说对我要舍，可是我要去哪里？你总是要给我个东西，不然我怎么舍到哪里去？你要我丢可以啊，给我更好的。可是，在佛法里面，他不是啊，他知道舍下的当下，即就是你解脱的地方啊，他不需要再另求一个有为法去抓啊，一个有漏的诸烦恼法，他不是啊，他只要看得放得下的是那个地方就是了。他赶你去放，那可是不然众生一定要个取代，不能取代叫我舍免难，都是用这种心。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观念有时候都要很用心去思考啊。他这里讲说达真实义啊，善而当善爱护真重而修，非彼不善分别所言之知修所能成也。云何知修？为不能通达空性之过患，即需要通达之理，诸法门之窍道，通达之方法以次第，通达之胜利等，皆不善分别，叫持修。就是不能通达空性哈，就空性，这个空性里面的恰当哈，就是 他不能通达空性啊，不能通达空性的这些种种过患他不知道，然后他需要通达这个道理，还有法门的修行的要领，通达这方法以次第哈的窍道之类，这就是四圣谛，是不是就是这样一讲，是不是就四圣谛的结构，对不对？如见他人闭目呼作而修空性，自意仅效其闭目呼作而以空性诸见完全未解，欲证空性如何可能？这你就歇个壳，你就歇个壳，你耗你就继续等。你说五百五波币，你就慢慢等，看他怎么波币，他怎么保佑。好，所以我有时候啊，我们不是自赞，但有时候在佛法的一些慢慢不断的体会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自己内心呢，自己产生了一种庆幸的一个感觉。庆幸的感觉就是，最近又在谈到阿含经里面，阿含经像比如说四念处啊，它就灭啼哭华，哭哭啼啼的意思啊。其实本来对这个字也没有特别去想，不过我现在想想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啼哭？因为很软弱哦。以前那个不是，有一个作家他说，有一次他在外面看到一个大学生骑脚踏车，就一跌倒，他只能做的事就坐在底下，就哭起来，其他人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就是站起来把脚踏车重新扶起来，这个不会，他只负责在地上，就这样。当然现在不是那个，他说不是每个人这样，不过就觉得是一种极为软弱，软弱到就梦到一种挫折无能为力啊、哦、大概向来他挫折都是旁边人家帮你扶起来的啊、哦、啊现在就突然碰到这种挫折，我不知所措，唯一的办法就是啼哭。那我后来从这个联想到，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众生种种的欲望，种种烦恼不舍，但碰到问题的时候又无可奈何的在那里，像小孩子无知的很愚痴的啊，也不知怎么样，就在那里只能哭，哇，哭东哭西，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生老病死诸苦，在那里啼哭。你如果站在立场，那又能怎么样？你哭又没用，但你也只会哭，告诉你的方法你也不好好去理解、啊、然后叫你要停止烦恼的你不停止，你愿意做好你就好顽皮捣蛋，现在碰到了伤到了只会哭，那世间人还有妈妈出来去安慰你，这轮回六道只有你自己哭而已、啊、还能怎么样？就有看到那种啼哭就是这种烦恼本身，烦恼造作就衍生这样的苦恼，却制止不住自己挥得造，那自己愚痴挥得造那个不需要受的苦，然后弄完了以后自己啼啼哭哭啼啼哭哭就这样。他说以修四念处可以灭四法，以修其他圣道可以灭四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用啼哭，我这人很用这个词很有意思，没有讲到很高，就是说它就可以灭掉你的啼啼哭哭的，有意思。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二种我执生起次第，虽是由法我执引生人我执，但误入无我意识，则当先生人无我见，后生法无我见。他先讲出就烦恼的本质，更细微的是在法我执，但要断的时候要从人我执啊，这是一个善巧，这是一个善巧，一定要这样啊。他就先立一个这样的道理。因为细的地方啊，这个之前我们所谈的就是在佛法里面当中啊，它有一个升起的原理，这样的原理啊，其实你会安利到，你会很乐意去做。怎么乐意去做？就是说你不会急着想要去跨越这个次第。我们很多人都想要我得到的法是最究竟， 都不问说我是不是那个根基，还有就是说即便我现在人家告诉我是最究竟法，你会不会修？不问啊。我常常在跟一些学生讲说，假如你读佛学院读了老半天不毕业，没办法毕业，你会觉得怎么样？会不会不满？会不会不满？就我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让我毕业啊？如果那个老师讲说现在毕业对你没有好处，因为你真的还不行，你会不会想毕业？如果一个老实者，如果纯粹真的为解脱的，他只问留或不留对解脱有帮助，我依教奉行。但现在如果我刻意留你，你会不高兴，所以你的用意在我如何完成这个过程，拿到这个有时候比较模糊的想要得到这个东西，但并不是为了说我现在学这个东西能不能对应到我自己身上的烦恼，会不会是这样？所以之前有人他是大学部的，大学毕业的，然后他去佛学院，他就先读高中部，结果读一读化学说其实他可以考大学部啊，然后就来抗议说我为什么不能考大学部？可以啊，但你认为你要大学部还是高中部？你是想学规矩，一开始这跟你做学问无关啊，你不要急着以高中部跟大学部来分自己的身份高低，应该实际上你要问我现在是在高中部学比较适合我修行，还是从大学部就开始？那现在我们现在也很少说有人拿了博士到了佛学院说我主动要读高中部，很少哦。我就说我是大学毕业，我现在是博士，我应该要读佛学院，应该一开始就是研究部才对。可是这跟你读的跟你修道的次第是没有关的，你可以懂得很多，但你起码的僧团的规矩的训练你可能是零。照理讲，如果你纯粹真的是很诚心为了修道，你应该主动说你现在一下子让我拉那么高，那我该学的都没有学，那我怎么修啊？你应该会主动要求我不要这个，我应该从头讲，因为这样对我的道业有帮助。可是现在经常有时候都被世间的这种阶次的分割啊，模糊了自己修行的上的一个认知啊，所以就会认为说我应该，我这样的身份应该学这个，出现这个问题。那所以在修学当中其实要很清楚你能不能用得来，并不是急着由世间来定你的身份，这种想法其实是很离谱的，但现在很能愿意这样想啊，不多。我所以我之前讲说像我们刚出家，因为我们大学生出家在那二十几年的时候，我当然很稀奇嘛，那因此我们就会赋予很多的身份啊职务啊，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种损失。我们很快就要当什么法师干什么，那时候已经开始做很多事情，还好我觉得我们当初的发心还好，我一直在抗拒，就是说你给我这个身份其实能不能再慢一点。我们当时讲是不是这个工作是不是给我十年之后再做啊？不行，那不然五年，不行，那至少一年，不行，现在。那我这样才出家没多久、那我们那时候还知道去拒绝，但有很多东西，当然虽然名分按上去，我们还是不去做啊，就上座当度王法师，那度我们自己都像孤魂野鬼度谁啊？我们自己都像孤魂野鬼，怎么度啊？所以那时候一直拒绝不做，可是已经人家已经安排了。好，那像我们这样一下子被重视的人，其实有时候会有问题，因为属于你从下重开始学的这些阶次都不见了，你一下就赋予你很高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那些传单啊，很重视把自己的头衔一直列出来，我觉得很怪，很重视去彰显自己的那个头衔。 我你要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心，尤其你自己在做的人，别人赞叹你也是别人的事了哈，但你自己很在乎这些东西是很关键的东西，很多东西已经远离到你原来的发心，你都不知道你的心已经染污了。这种东西如果有，你都应该回避，你更不可能是自己去创造。如果你真的守护你的慧命，像这一类东西一直来，你要尽可能去逃开。你现在不但不去逃开，还自己在自己的身份上加上很多头衔，对内对外都是以这个为荣耀，其实这是笨事。你只能满足世俗人，他会很赞叹，哎呦你是什么身份，你只会得到这种东西，但对你的道业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后续啊，急着在那里，我觉得哎呀，我们也没机会跟他谈。那如果站在我头上，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那我自己比较熟的人，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你为什么没事找事给自己弄得那么复杂？所以有时候我对某些初学，哎，你的所有对外联系暂停。那为什么这样？保护你啊，你现在刚开始学而已啊，你为什么让你的心那么浮躁啊？现在还有人帮你挡着，把外缘挡着，让你从初学跟外缘暂时割离。你现在不但自己不割离，还自己主动在跟外面一直联系，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你有那么大的事业吗？有那么大的需要吗？是，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们过去我们僧团，我们刚出家，我们报纸一打开都是被割掉好几块的，任何报纸都奇怪，这一栏要写什么都剪掉了，这一栏也不知道是剪什么，这个报纸打开打完觉得都差不多掉了。其实这也是一种防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接触了很多外头，即原来的营养习惯很难断掉，那现在一直延续着过去的生活习性，其实障碍很多。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很清楚你该守护的是什么，你应该逐渐断除，你如何跟外面远离。当你的身心慢慢能从恶法当中往善法安住，当你安住善法的时候，身心慢慢调柔，身心在调柔的时候就往细的法就宽得住。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啊，当我们了解佛法，我们大乘法不是观法空，对不对？你在理上一开始就是我空法空，观念是建立一切法空，但即便建立一切法空，你所观的对象可不可以从我开始？我从我开始并不表示我观的是只有我空，或是我只在乎立其去生死得涅槃，不是，是善巧处，我就以我现前的我空开始，因为我空可以通法空。可是他一定会不是漫无目的乱观，所以在天台里面有谈到说，四种威仪当中以什么以坐威仪最殊胜。他显然也定出一个威仪，就是我在修的时候，我动中修持，行住坐卧都可以修，但对于初学者应该怎么样坐威仪。你看显然他也定出次第来。所以在我们观察里，你尝试在日常生活的观察，你显然你也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所缘。那你除了稳定所缘，你不要在平常的时间里面荒废掉，你应该平常当中你有一个固定的观察要领，不在你的功课之外你就完全放逸。但除了这个平常的观察能力之外，你有固定的主修功课，是这样的。好，我们再接着看啊。哎，如宝曼论云，似乎非地水，非火风，非空，也非虚空哈。非是非一切，亦此无是乎？你看啊，这个宝曼论讲说，我既不是地水火风空是，哈，但离地水火风空是亦无我，啊，似乎啦，就别人讲了我，就是，我们经常在讲。五蕴在中观里面一直特别谈到我跟五蕴的关系， 那就很多论证，我即是五蕴，或是五蕴即是我，或离开五蕴有我，或怎么样，论了很多。好，其实无蕴有没有我，无蕴生灭，后头会有论证。他一直在执着无蕴法跟我，执着无蕴法跟我。这时候如果你执着两个法为有自信的话，怎么谈都会有问题。那我们现在讲说，似乎非地水火风空是，亦啊非但亦非不是。这个时候这个讲法就是说，哎，那不是你所谓讲的不即蕴不离蕴，非一非异，和这里面外道或是其他部派里面有讲不非离非即蕴非离蕴的那个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我。你说他一样啊，他说我的讲法不一样，我讲说非离蕴非即蕴，是因为我讲蕴不可得，我不可得这样的讲法。你所建立的我不离开蕴，所以你的我是不真实实在的。你讲建立的蕴呢，蕴也是因缘生拔，也不实在的。所以就我们所见的蕴相里面看到我，我似乎啊不离五蕴，蕴不离我，其实两个是就是一个相依赖性的关系啊。我在论证这个相依带关系，并不是要证明有一个五蕴法，还有另外一个我的法。如果你是缠在一个肯定五蕴法和肯定个我这个立场来论它是即蕴是离蕴，你论到最后都是错。唯有你看到说我今天探是即蕴离蕴非即蕴非离蕴，你看这里不是讲吗，非即蕴不是、哦、地水火空是，那非离蕴啊、哦一此无是乎，那讲到最后它是代表什么，代表无蕴空，当然我亦不可得。他其实所得的是这样的结论，和未就近的人在谈说啊，离无蕴里面有一个我，这个讲法是里面设定有一个我法我体啊，这里面有五种，我中有五蕴，五蕴中有我，其实这种种的看法是想要建立有一个我体在里面。但我们现在的讲法就是说，众生以五蕴处生起我执，我当中不离五蕴，没有离五蕴另外一个我、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那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大家注意一下，他在中论里面就谈这个道理，不在中论里面也同样这个问题，那在阿含经里面也同样这个问题。我们有受但有我在受，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苦乐受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感受让我不舒服，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想？正常吧。那你知道你这样的想法是怎么样，无蕴法外另有我，不是吗？色受想行识，对不对？我现在有一个苦受，苦受之外这个受让我不舒服，其实你知道你这个念头已经是有问题了，也就是说受之外还有一个我在受。那你要知道吗，其实你在受的时候，受就是我，受让我肯定，然后自己起颠倒，有一个我在受，所以依这个颠倒心想取得乐受，所以再继续追逐。其实受当下，因为离开五蕴没有我，所以当受的时候，这个受本身就在滋润我，因为没有我，是这个受让我的执着得到养分。那由这个我的感受里面再确认这个受的实质意，其实都是这样颠倒性的。所以离了受，这个受当下有没有另外我？没有，其实是没有的。其实当你在受的时候，你一旦受取这个受的时候，不用再讲我受不受，当这个受是实在的时候，你的我就增长。所以你在任运执取色受想行识，你在不能随观无蕴空的时候，每个处都在增长你的众生心。假如你不能守住正念，以你所观色受想行识内内外外的一个东西， 你稍微认定它为真，其实就在增长你的自取性了，你的我性就在这里。那你什么叫我性？我性就是五蕴性，所以当在受它的时候，其实我增长，五蕴增长啊，其实它是同一个法，都是颠倒性，实际上它不是二个法。所以你看到，那再来啊，那当受来的时候增长我，那我又是五蕴法，所以受能不能支撑你的想？会。受会不会支撑你的色？会。受会不会支撑你的事？会。因为一法生，其他法相应待前生，所以任何一点处，要不全然观一切法空，稍微有一点度，稍微说我舍掉很多，但留这一块为真，这一块真就可以保证所有你原来舍掉的全部回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那个半吊子的修行啊，你看啊，哎，这个我不要，这是不好的，这样才好。当你说那个不好，这个好的时候啊，当你肯定两边的一边是好，那边坏的话，那一边你也丢不掉了，因为那一边靠这一边，所以你保留这一边，那一边就没跑掉了。你不但是那一边没有，这边没有，这边两个都是相依待性，你必须要达到这个观察，你不能说那边不行，这个可以。所以当你直取涅槃的时候，你的生死也跑不掉。那为什么阿罗汉可以？他们是在某一个三界性的果子这边已经舍了，但那么究竟涅槃没办法，因为他执着这个，所以在他执着的处的时候，他就停在那个地方。但他解脱处的时候，他就超越。那如果我以我们来讲，如果两边都还不清楚，连一分起码的空性都没有，你只负责轮回，你根本就叫轮回。你看，抓这个跑这个，抓这个跑这个，忙完忙就咕咕咕咕就在绕，连个稍微跳出来的机会都没有。是，所以这个是方法要领上的掌握有没有，就差这个啊。如六界即故，似乎会真实；如是一一界即故，亦非真啊！啊，你看啊，六界啊，沿着地水火风空时合起来，不是似乎会真实，乃至地里面看不到似乎，一一界也都不是有似乎，合起来不是似乎，似乎就是众生嘛，对不对？合起来不是似乎。各个法也不是师父啊，找不到那个主体性啊。始终先说人无自性，是说人所依之地等诸界无自性啊。先说人无自性，然后再说所依的法无自性。显具论与活物论啊，亦说误入真实意识，当先从人无我误入故啊。净天菩萨亦如是说，其理由位于人法上了解之无我，虽无粗细差别，然有所依之关系，于人上则易了解，于法上则难了解啊。所以其实人法上了解之无我，无我就是空性，没有差别的，人无我，法无我，其实不管你懂不懂，它自性即灭，它本质空性，它没有大小的，没有说人无我啊，你看没有人无我，哇，法无我高过人无我，严格来讲，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说以成佛啊，成佛是以众生为真啊，就若以成佛以众生为真，那就众生来讲未减。也就是他并没有增减，就佛心佛众生无差别的。也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是成佛怎么样，以佛为增，以众生为减，其实都没有差别。差在哪里？解不解啊？了不了解？所以人无我跟法无我本质上都是空，都是自性即灭。那问题是，自性即灭，你观照得了吗？你能照见得了吗？所以一般来讲，就一种更粗的和合的东西我比较容易破，更细的虽然本质都空，但并不能说我就要彻底的话能彻底到一切法 啊，这必须要就你能观照的地方来论了。好，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执着桌子，现在不执着桌子，进一步只执着木材，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啊，现在如果不执着木材，执着木材的某一个材质，就越来越难了。所以说，我们从粗的地方先得安稳，是不是比较下得了手？一层一层的下来。哦，当然像这就是一种比喻啊，就是说一切法本质空，但就众生能通达的地方，人无我容易通达，法无我不容易通达。所以修的过程从人无我法无我，但本质上人无我法无我不就是自性其灭的吗？它本来就自性其灭啊。哦，好，这一点啊，如法无我，以言而等法尚难了，于影像等法则易了之，故影像等为觉者言而等无我之同欲也。好，这个怎么讲？你看啊，三摩地王经亦云：如如知我想，亦如是之法，一切法自性清净若虚空，由一知一切，由一见一切。好啊，如如知我想啊，亦如是之法。你看这里面三摩地王经的，你如果能知道我，你就能知道一切法。那一切法自性清净若虚空，由一知一切，由一见一切。这是法体上是这样，法体上是的确相同啊。所以你可以由这个衍生。好，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因此就要知道一样，就知道一样，就知道所有？那如果这样的话，有没有这种人？有，立根者，就是我们常念的那个“不立生起或法生”，就是这个。他能快速的从一法知一切法，所以有没有这种人？有。但是每个人这样，他没办法。他不是没有，他就必须要救他。所以说这个佛为什么佛法有实地之分别，果位有这种差别，这个差别就从他所极灭处来论果位。他的光一样，但他照的黑暗的广度不同，光都是在破黑暗，他本身在极灭对烦恼啊，这个并不是令得空法，是极灭烦恼，极灭颠倒，明知为空。所以空的极灭多少，对他已经不再执着远离细户地方来论他的果位。那有的人对空义了解得很通透，然后从一法上观遍观一切法，他当下能成就很深的果位。但如果不行，他只能就他能比较钝根的，他只能就他现在的观察的部分拾取去断开一部分，就有不同的果位出来，是这样的道理。那这里面他有提到叫影像法，影像法等于就是说我们对有些东西很难了解，所以他就用虚空，如虚空啊，就像阿含经讲的如巨墨，如泡啊，如煎蛋，如热食宴，然后如这个芭蕉，如幻丝，就用这个东西来比喻它。那这个东西很容易懂，但这个东西是不是等于它？不是。所以我们就因为这种东西的比喻啊，就是说它若有实无，同样的就用这个来比喻色受想行识若有实无，它是用这种理解影像法哈，影像等法上则一致，就是用这个法比喻这个法，再进一步用这个法比喻这个法，所以它是用见识的。待会大会还有提到这个道理的哈。好，我们休息一下。